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
这一章呢，我们讲了十种这个根本的烦恼，又后面补充的方式呢，讲了二十种这个随缘烦恼。那么总而言之，承办生死的因有烦恼和一两个因素，其中以烦恼是主要的。所以说就是以上呢讲了烦恼发生之相，接下来开始讲第二个客判。第二客判在论文上就说到，第二必积业之理，愤而依真名说积自也，而如何解自力。那么我们要分析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认定以烦恼说积的业是什么，第二个呢就是以烦恼积业的方式来，是这样的。那么首先就讲说积之业，初中愤而依是业，而是一业经主，首先就讲这个是业。论当中就说到，如既论云，云何未死，微灵心造作意也，于三不三及无极种，依测心为也。微灵指相应行，于今专懂之行说意业，那么这意思呢，如同无著菩萨在基轮上面所说，什么是四，就是灵心造作的意业，在三业不三业无极业当中，以意识心为业，也就是说去世和是相应的这个心，原作说缘境专懂，而且呢屈入的心所意业，是这样讲的。那么对于这个事业呢，雷道的有物牌、金部牌、唯识宗、中观众，这四种都程序是这个意业，包括这个心所的思，以及他所安立的这个细气，这叫做思业，还是这样的。那么一下呢就讲思一业，思一业呢分四段来讲，首先第一段是整事，第二段呢就是思一业的体性，第三段呢就是持出基地众的业是之合字，第四段呢就讲优楼三不三业和三业对应的内容。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段整事的内容，论上面说到，第二者微彼此发起生与自也，即是论云耶为是彼起，是即是一耶，彼起生于耶。那么意思呢，第二是一耶，就是由彼四所发起的生业以及这个欲业，这个叫做是一耶。释迦菩萨在俱胜论颂词上面也说到，耶就是四和四所发起，那么这个四是一耶，彼起呢就是指生业和欲业，还是这样的。接下来讲第二段思一业的体性，论上面又说到，与生欲也分为二宗，右表无表，婆沙四许为师右舌，师亲轮时破子，虚为与生与表居专之时，故二宗也据说未死。那么我们首先简单解释右表和无表，内道消称右不宗，程序右表和无表都是呢舌法不是心法，身表也就是以心色为体，也就是由私利的缘故别别现起如是如是的身体现象，这就是指身表业。那么这个心就是心色，打个比方来讲，比如合掌啊、叮咛啊、堪萨啊、媳妇等等的身心，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身体的心象是幽表呢？我们要知道，因为以这个圣心可以表示内心的善恶，比如一个人五体投地，通过这个身体的外向可以表示他内在具有恭敬性，内在具有信心等等。那么这个身标就是业，因为有造作的缘故，所以这个身标是圣的这个业。然后于标业程序就是眼色，而且呢由不中又程序无标业，就是四大宗所造的，也是以舌业为自性，这一点和幽标业完全这个相同，但是呢它不能通过声誉的标识让别人标志，所以呢称之为无标。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通过一归获得呢别解脱的戒谛，这个戒谛的这个舌法虽然在相续当中存在，但是呢从外在的声誉方面不能测制， 是这样的一宗做不共的一宗案例。那么接下来我们回到论问，论当中说身与业又可以分成有表和无表两种，那么有不重的论是程序为就是这个有色法，但是呢，世亲菩萨在俱舍论的自私以及世亲菩萨所造的业成立论当中呢，破斥这个观点，而且呢，详详细细的破斥了这个观点。世亲菩萨自己程序十一业的提心是和生育幽表同时而转的四心所。打个比方来讲，比如正在杀生或者说正在说恶口的时候同时而起的这个四心所就是四一业，因此呢生于业的体心都是四，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进步派卫士总管但上上派呢，无论是生业育业或者说四业都是呢承认一种心所的法，是这样来需要了解。那么这一章讲的我们简单做个归纳，萧成游不中认为思业和意业是一个意义，思意业和生于业是一个意义，是这样的。然后金部派以上，也就是说金部派卫士派中观派等程序意了驾心究竟这三者当中没有到正心，还在因为的意乐的这个业就是这个思业。然后呢家心究竟任何一则所设的业是四一业，而且呢就是四业呢可以分成善业不善业以及不动业，四一业呢包括呢生育意善业，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就是所记的业当中，四业就是发起生育业的因为一乐的一种四心所，四一业呢是和由此发起的生于右表同时驱转的四心所，这样就完全理解这里所讲业的体性。接下来我们讲第三段的内容，此处基地众的业是指何者，讲这个问题。那么论上面说总也右三未三不三无己，此所出二，意思呢业众的可以分称善业不善业，无己也善众，那么这里说的就是前两种。然后论上面又继续说到，三业右耳为右楼无楼，知名右楼，其中副耳为生人相续中有，即一生相续中有，是说后者。意思呢就是说三业也有这个右楼和无楼两种，那么这里说的仅仅就是右楼的三业，右楼的三业呢又有两种，也就是说生者相续当中具有的优楼善业，以及一生翻覆众生相续当中具有的优楼善业，那么这里就是指一生翻覆相续当中具有的优楼善业。总而言之基地当中的业呢有两种，就是不善业和翻覆一生相续当中的优楼善业，是这样呢需要明白第三段的这个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四段，第四段呢是优楼三不三业和三业对应。那么论上面说到其不三业则为非复业，非复业就是回甘德在三恶趣当中临受不愿意福报的这个业叫做非复业，然后复业者为欲界所设善业，不动业则为舍物舍敌所设优楼善业，如是亦如俱舍论云，复欲界善业不动从上气。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一段讲呢，不三业就是指非复业，也就是说就是罪业，然后呢复业就是指欲界人天所设的善业，不动业呢就是指舍界和无舍界所设的优楼善业，也就是像俱舍论当中所说欲界所设的善业就是复业，三界三业就是不动的业。那么下面呢解释一下不动业的含义，何故命为不动业也，唯如欲界种因于天生成熟智也，由于认出恶鬼自身而得成熟，过失可动，如是上界因于次第成熟智也，出师地外不与欲属，故名不动。俱舍论云由于必敌种业属不动故。那么为什么取不动业的名称呢？比如在欲界当中应当在天生成熟的这个业，尤其在人身旁身恶鬼的身份上面得以成熟， 过失可动的，但是呢，应当在舌界和无舌界成熟的业，不会在此地之外成熟过报的，所以叫做不动业。居生人上品也说，由于在彼地之地之处业果不动的这个缘故，所以叫不动业。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一个以布施将要专身于界天的人，见到专业的一个大象，他的心里想，能专得这样圣像多好，这样会专身为菩提圣像啊，是这样的。这就说明应当与天生成熟的业以一愿的转化，可以专程旁生。但是呢，一个人如能出忏，这个应当在舌界成熟的业，不可能在其他地成熟的。所以说这个动业就是指余界业的艺术可动，不动业呢就是指伤界业的艺术不动啊，是这样的，需要了知不动业的这个含义。那么论上文继续讲，第二戒自离者，那么这个内容呢，我们需要分八段来讲。八段当中第一段讲一般造机三不三业和造机因生是业的着者不同。那么论上文说到，中诸神者欲诸善业发生正章，余留意来已有召集不善业者，然主圣者丁不积计三取恶取因生是业。那么意思呢，就是说中的来将神者是积极主善业，余留过和依来过神者也有召集不善业的这个时候，但是呢主神者决定不会积极干燥三取和恶取的因生是业啊，这样讲的。那么我们要知道，余留过神者只端出间道所断的这个烦恼，修道所断的余界的烦恼一分也没有端出过的。然后依赖过的这个神者啊，就是余留过得到的时候呢，已经端出了间道所断一切的这个烦恼，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只端出修道所断余界上上品到中下品之间的前六品烦恼，还有系的三品没有断除。那么由于还有修道所断的余界烦恼，所以说也有造机不善业，但是呢以蒙力的出离心和见人物空性的力量能够制服我爱的现性，所以说就是不会积极因生死的业。然后接下来中大师引用教证进一步做阐述。中观论云，生思本为心，那么这个心就是指十二字当中的第二字心业。古智者不凿，古语为造者非智见心古。那么第一句就说生思本为心，第二句就讲到古智者不凿，意思呢生思的根本经句就是心业。那么见空性的生者们决定不会积极因生思的业。然后第三句说故欲为造者，意思呢通过上面的根据，所以就是心计因生死业的着者完全就是一者，也就是说是凡夫的这个众生。然后第四句讲非知见心故，那么这个非就是所力，知见心故就是能力。那么知者呢并非心计因生死业的这个着者，有什么根据呢？因为他们真是见了这个空性。总而言之，不见空性必定自作有我，那么以我自造作都是呢积聚因生死的业。世亲人士亦云见地无能应，那么世亲人士也说见地不可能再因生死，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见了实地的本心，这样的生者们呢不可能再因生死的这个业。后面还有一句就是利爱无后有，是这样讲。所以呢就是无论是大乘的还是小乘的神者的这个境界当中呢，确确实实没有重新造因生死的业，无论是这个忧漏的善业或者是忧漏的这个恶业，凡是因生死的业呢得到神者地位以后呢不会重新积聚的啊，是这样呢需要了知。好，接下来我们讲这个第二段的内容。第二段呢就是人因生死业的作者这方面做抉择，所以论当中说到：十古乃至止水铺得架了，我自二专二十用招能引自也，先真无我正是义也，随甚是又也烦恼增伤受神，然不心造能引自业。以此呢通过上面所讲的根据，所以说乃至自己随 人我自耳钻自见呢？二是会造作人引生死的业。但是呢，先证无我真实义之后呢，虽然在生死轮回当中，由于这个往昔的业和烦恼还有受身，但是呢，决定不回心造人引生死的这个业。所以我们就知道，达成神者、菩萨、佛，包括消乘的无学道、阿罗汉，这些呢决定不会通过往昔的业和烦恼还在轮回当中受身。但是呢，消乘的这个优学道的，无论是凡夫还是圣者，以及达成加心道和资粮道的很多修行人，多数都是由于往昔的业和烦恼还在轮回当中受身，但是不像凡夫那样。所以消乘的这个见道以上的圣者，达乘的圣者决定不会心造人因生死的这个业，这是完全这个周遍的决定，还是这样。那么下面又讲到欲留意来，亦能不忍端出我子，皮诸强力自负内离，瑜伽四谛论作之所故。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欲留过和依来过也能不忍而端出这个我自的，就像大力士制服雷烈者一样，以瑜伽师地论这样宣说的缘故，正法大师这样讲。那么在瑜伽师地论上面就是讲到，在终身你民众的这个时候，乃至还没有受到魂没相位，那么无私依赖常是传系的我爱先行的，那么以这个我爱先行力会认为我要没有了就会爱子之圣的，由此呢建立中佑的这个圣报。如果是预留过和依赖过，这时候我爱也会现行，但是呢和凡夫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有智慧力速速退休，能自负我爱而不执着，就像这个大力士和内来者互相这个交礼一样。然后呢不还过以上我爱就不再显性，是这样在瑜伽师地论当中做了详细的抉择。那么总而言之，是否会即因生死业呢，取决于是否先见人我空心，乃至没有先两见到人我空心，都是呢平等被我自他自在而转的，而且呢我自也具有强大的这个力量，所以说具有造机因生死业的这个能力。但是呢先两件人物空心之后，我是已经变得力量呢弱小，召集因生死业需要业的力量强，我是也需要强，但是呢预留以及这个依赖生者以智慧力呢生服我爱呢，所以说不会以我爱去业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就像还师之道就是还华，他不会单做一样，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说到，是故召集人因生死业者，为诸大乘加行道上品十第一法以下一切依证，这里讲的就比较具体了，通过上面的教算离人做抉择。所以呢就是召集人因生死业的这个人是哪种身份，是哪种人，这里就讲得清楚，就是诸大乘加行道上品十第一法位以下的所有一切一切的一生凡夫，就是会召集因生死业的身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不论是大乘还是小乘，凡是得到见道以上生者的这个地位，决定再不会召集人因生死的这个业，是这样的。这是不同的宗派有不同的这个讲法，实际以上呢毕竟已经见了这个人物空性的本体，或者见到了这个法物空性的本体，所以说就是智慧有力量能够摧服这个我爱的现行等等，是这样上面讲的。那么下面看第三段，第三段呢就是以此即也自立论，上面就讲到入世若有然无无明沙迦夜间他自在转。那么这里然无无明和这个沙迦夜间合在一起讲，那么原因呢就是前面对于烦恼的根本呢有两派程序，一派呢程序无明和沙迦夜间不同，而且呢无明是烦恼的根本，另一派呢就是程序无明和沙迦夜间是一个。那么这里呢就是说然无无明是随尊无著菩萨是听人事的观点而说的，沙迦夜间呢是随身中观人事的观点而说的，所以就说到若是若有然无明沙迦夜间。然后讲到他自在转，他自在转呢就是一直被动的被我之拉住走，是这样的意思。
而又说到三门作心萨等不善，即非复也。若心色色，疏忽戒等，愚解善法，失机复也。若修禁律，无奢低舍，奢摩他等，舍为寄居，足不动业。那么这里就讲如何积居废福也，福也以及这个不动业。那么论党中就说到，如果由于染污无明，沙家也界踏实在转，那么自己的身口意造作杀生等的不善业，所以积极能干恶趣的非福业。然后呢，就是做布施、收持戒律等的愚戒三法呢，所以这个积极能干愚戒三趣的福业。另外呢，如果修习实践的舍戒、是禁律以及这个无舍戒所设的奢摩他等，这些呢，所以积聚能感三二戒的不动业，还是这样的。那么以上所说的积聚三种生死业，有共同的记忆根源，就是沙家也见。那么受我见空智的三种造作方式呢，造恶积聚这个非福业，造三法积聚福业，心思实践的修定呢，会积聚不动业，还是这样的。这就是第三段的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四段的内容。第四段呢，就是儒道、资粮道和嘉兴道的事业，不是真实祭地，而是随身祭，就讲这个问题。那么论党中呢，首先以提问的方式说道：若尔与三有中一切圣师兼为过患，希求解脱娱乐，发起修中善也。由于无我以入离观察会相应时，诸三尽也，是否祭低生死应业。那么这里首先就举出两种这个特殊业。第一种呢，就是对三有六道当中的一切圆满兼为过患，由此生起希求解脱的娱乐，那么以这个娱乐所发起的善业。第二个呢，就是对无我的意义如理观察的智慧或他相应的事的所有三经业。也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以出离心摄持的这个善法，第二个呢是以无我空心慧摄持的善法。然后再问这两种业是不是这个生死自应的基地呢？那么以下把基地呢分成庸常集和随身集两份，那么说明上面这两种特殊的业呢，不是真是能引生死的庸常计，而是呢就是随身计，讲这个问题。所以论党中就说到：中资粮道、嘉兴道者，随机庸常能引自业。以此呢，中的这个资粮道和嘉兴道的凡夫修行者，在没有以出离心和空心正见摄持的这个时候呢，虽然业会积聚庸常能因生死的业。然后又继续讲到：然又入时依乐所起，即以无我惯会相引诸三经业。因此呢，但是呢，这些修行者相续当中的出离心以及以出离心摄持的相应的善业，或者呢无我惯会以及以无我惯会所摄的相应的善业，不是庸常计啊，只是随身计。也就是说，不是真是能引起甚至轮回的基地的罪业，这是包括在记当中，跟它有相似之处。所以这就是说，不是庸常记，只是呢随身记。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分别来说啊，首先讲第一，是侯有爱能对之平，与生死本我之心相。这个心相呢，就是指心的状态，相为二专，故非寻常正能因此基地。那么意思呢，就是说侯有爱是因为没有迁到优楼借库而对侯有贪执，而出离心呢，就是能损害侯有爱的正对之品。然后呢，轮回的根本就是我自，而同大空性的智慧以及他所说的三法和我自的状态呢，正好相反的。所以说就是这两者呢，不是寻常真正能因生死的基地，所以呢，不是真是庸常的基地，这是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讲到然人随身因侯有计故立为计色。意思呢，但是这两者毕竟就是优漏的这个善法，是凡夫终身相续的优漏善法，和因侯有计的优漏三法呢，的确有相似之处。 因为因侯游记的这个散发是优陋的散发，那么在子两道、嘉兴道、翻覆修行这相续当中存在的粗理性的这个散发，以及这个修无我空心中相的智慧的散发，都是呢属于优陋的散发。所以说和这个因侯游记的优陋散发呢，毕竟都是呢优陋的散发，在这个角度呢有相似之处，所以说安立为基底所摄，是这样的。下面呢在居处校正做抉择。如是亦如，舍抉择分云，闻若世间诸法圆环后有，人悲后有，因处世道必登鹤孤基底所摄。那么我们要知道，这里世间诸法就是指资粮道和嘉兴道位修行者相续当中的出离心，以及这个同达无我空性的智慧，以及和他们相应的散法，这些叫做世间诸法。为什么这里对这些法讲世间诸法呢？因为还没有达到出世间这个见道，所以不是出世间的无漏法，所以叫做世间诸法。那么舍抉择分当中就是提问到，翻覆资粮道和嘉兴道的世间诸法圆环侯有，能够和侯有相位，能够引起出世间的无漏正道，为什么还是基地所摄的呢？这是提问。那么回答是这样，答：虽彼自心言北后有，然能遂生侯有，生于异妙心，实故当知是基地摄。那么回答的是这样讲，虽然这些法呢成了借头之因，是处理生死的对此方面的自分的法，以他的自心就是言北后有，不回朝向生死轮回的，但是呢他们和人因轮回三趣的优陋的生欲意妙性呢有相似的，所以说是这个基底所摄。那么我们换一句话来说，专生死轮回三趣的因就是游漏的善业，属于基地当众的业。那么上面所讲翻覆资粮道和嘉兴道的出离心灯的这个法也是游漏善法，在这一点上呢有相似之处，是这样做的回答。这一章我们讲了第四段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五段的内容。第五段呢是事故需要出离心及无我见，将这个问题，那么论上面就说到，持说善使生死过患，严厉生死易乐所起，因出世道诸三净法为随身己，故当历历因此易乐及无我会。那么以上呢就是说，以上是说通过对生死的过患如理是为而发起严厉生死的这个易乐，以这个出离易乐所发起的人引出世间道的种种三法的这个净法，完全属于这个随身记，所以说应当努力因法这个出离意乐以及无我智慧，还是这样讲的。那么这样就决定了能承办超越生死的根本休息的内容没有很多，唯一就是出离心和无我见，还是这样呢需要了知第五段的这个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六段，第六段呢就是出离心、无我会、菩提心这三者之外，大多数的善业呢，仅仅成为轮回之因，讲这个问题。所以说，论上面就讲，又是因缘，若为有多一门，观察修习生死过患，与生死生死，破除贪爱，获得对治，又为入离，一真观回，观无我疑，又离修习而菩提心，与主善心。唯除少数以敷天地悉时庸常计色专生死论。那么一次呢通过上面的这个抉择就可以下一个结论，下的结论呢就是，如果没有通过众多不同侧面速速观察修行生死的这个过患，得以生死当众的圆满，破除贪爱，得到对治，然后又没有如理真实的观察智慧，观察无我空心之意，有原理修心原菩提心和性菩提心两种这个菩提心，那么在这三字之外的人和这个三法的功德，除了少数依靠殊胜的福天理之外，一切一切全部都是呢庸常计所摄的，唯就是专生死论的，是这样讲的。那么伦理讲到少数以福天理，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这个金兔法门持念阿弥陀佛的名号，那么以阿弥陀佛的不可思议的原理加持，终究以这个因缘会得到解脱的，
是这样有一种特殊情况，这个呢可以说凡夫般若不一定有助力心，不一定有我智慧，但是呢以阿弥陀佛的原理加持下呢，的的确确为了往生念佛，那这个就成了就是解脱的因。那么这一外，也就是说没有出离心，没有无我慧，也没有菩提心，也没有特殊殊胜福天力的价值，那么凡夫众生可以说说作说性的一切的这个三法呢，几乎都成了专生生死轮回的因，是这样的，需要就是了之。那么现在我们简单做个归纳，在没有进入这量道和加心道自现，初学者呢不能以出离心和空心见任何一个色字，那么实际上呢大多数三法都是呢成为专生轮回之印的这个基地啊，所以说今天这个时代如果具有菩提心和空心见，那么这就是三等的善根，如果不居住这个条件，那就看受持别解脱学处首先在收戒的时候要以出离心摄持，才不会变成专生轮回的印。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平常所做的一切一切的善根，要让它成为解脱因的话，那么出离心就是最有力量的啊，是这样的。一般人呢会认为出离心这个法呢是太底的，还有更深圣的法，那么我们需要了知，实际上对初学者来说，首先比任何法需要对出离心欢喜敬重，这个相当重要。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以具德上士做回向发愿设置，自己虽然没有出离心和空心见，但是呢以上士的价值，上士就是殊胜福田的这个缘故，也可以成为解脱力，这就是殊胜福田的价值，不可思议啊，是这样的。除此之外，个人以身口意集聚的这个三法几乎都成为专生轮回的这个因，这里就讲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七段，也就是说三解自业微了二收积极自相。那么论上面就说到，有真上业分为二类，一为落收一股正章，二为色收一股正章。那么真上业呢分为这个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微了落收益而这个正章，第二种呢就是微了色收益而这个正章。那么这里讲的这个增长，按照藏文字义来讲就是积聚的意思。那么论上又说到，初中复耳一为收养色声等语称说声住乐，耳语外乐颜色探索微丁声乐手而增长业。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一句要一七年下来，最后呢需要落在而增长业上面，还是这样的。那么一次呢就说到微了落受益增长呢有两种差别，第一种呢就是微了受用外在的色声等愚尘所生的种种欲乐而积极业，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对于外乐颜色贪作微了定身落色而积极业，就讲了这样两种问题。那么我们要知道，同样是追求这个落受，但是呢这个落受又有内外大小轻坐的不同，前面一种等于就是今天人们普遍追求的外在物质的享受，也就是说无欲享乐啊，欲界中是日日也追求的内容几乎都在这里面啊，是这样的。那么后面一种呢就是三界天人才有的内在深性的喜乐，只有成就禅定才可能升起的啊，是这样的。然后又讲到以外乐颜色贪作，这就是了解到外在收用愚称的安乐太小太短暂，和内在的这个丁胜的乐受相比简直是味同嚼蜡的，所以说才对于下界的欲乐严厉设计。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这个屈在厕所里面，那么牛羊看他们觉得太苦了，但是呢去呢就不知道痛苦，认为这个很快乐。那么牛羊在草原上面吃草也感觉呢很安乐，但是呢以人的这个眼光来看，他们确确实没有什么安乐可言的，是这样的。那么同样的道理，
于皆人天当作无余的乐受，但是呢，以三界丁生乐受来看，觉得这种乐受没有味道，心里呢很严厉的。那么接下来又说到，诸佛幼儿依真愿未时，以前先发落谷，遭非福也，而真愿赖之，足愈乐谷，增长福业。那么医生呢就说，为了受用于成乐受而增长业，又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缘为是一切的先发乐受而聚居非福业的。那么第二种呢，就是缘来世的无余安乐而聚居这个福业，是这样分了两种。真愿定生乐受者，为即任生第三净于下之初禅诸不动业。那么这个真愿丁生乐受而增长业呢，就是汲取人生第三净律下至这个初禅的所有不动业，意思是这样的。那么这里说到丁生乐受，就是指初禅的立生喜乐，而禅的丁生喜乐，三禅的立心妙乐，就指这些乐受。那么一如初禅，就已经远离了余界的这个余恶，获得呢清安，身心呢调畅的。而禅呢不但没有这个欲恶，连觉观也自细的，就像敏精自睡一样，身心十悦的，是这样的。然后到了三禅呢，连而禅的这个细心浮动也都远离了，离息极静，追己极静，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以比喻来讲，初禅的这个细乐呢，就像图示的山顶上游睡，而禅的这个喜乐呢，就像纯兔的山顶上有池水一样，而到了这个三禅呢，妙乐就像纯兔的山方在大水之当中，妙乐呢周边岛胜败，身体曾经在妙乐当中，是这样有一种区别。那么我们就明白这一章呢，就讲了为乐受故增长。那么下面呢，再继续讲为色受故增长的这个内容。论当中就说到，若以助于舍离探着浮游乐受临沂厌环为色受故而作也者，这一章全部念在一起念。然后呢，就是未及任身第十净律乃至右定主不动业。那么一次呢，就是对助于眼里探着，而且呢对乐受也是自己的心来眼里，唯以为了舍受而作业。那么就是积极人生第四禁律乃至无色界幽定之见的不动业，是这样的需要了之。那么这里说到第四禁律，就是知色界四禅舍念清净地，他呢清净八宗下下禅没有清净的这个罪，然后呢他完全舍弃这样乐受等的状态，所以叫四禅舍念清净地。然后说到乃至右定，乃至右定呢包括这个无色界空无边处地，湿无边处地，无所有处地，非相非非相处地，有这些。那么这些呢都是为了舍受而积累，是件游漏的禅定的善业，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就说到此时实情论是意趣，意思呢，以上所说的都是呢实情论是趣事论的意趣，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对以上所讲做简单的归纳，这一段论文上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启示，注意到论文当中出现了很多次类似的语句，为乐受一故，为色受一故，为受用色身等欲成故，为定生乐受故，为先发乐受故，为赖世诸欲乐故等等，是这样出现的。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每一个有情造业都是呢以追求安乐为这个动机，由于对安乐的认识上呢有很大的不同，导致呢所记的这个业有非福业，福业害呢就是不动业，有这样的。那么我们大家应当注意到，所有这些造作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共同点就是都是呢积聚人隐身世的这个业，不论是怎么样的修都不能超出生死轮回。那么现在要问，以什么原因导致这几种积聚的都是呢因生死的业根本无法逃出生死轮回呢？ 对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答案是这样的，没有真正认识枯地，四地当中的这个枯地的含义，把乐受和舍受误解为真实的安乐，是这样的一个关键的要义上必须要就是抓住。那么今天一般世间人类唯一把外境的无欲看成是真实的安乐，认为安乐的内涵就是约意的色身香味触，那么为了追求这样一种外在娱乐，所以说作说为一切一切全部都成了肺腑业，能干燥恶趣的。然后呢，入道的人经过对触的无常以及这个三恶趣的痛苦再再滋味，知道来世三恶趣的苦受，把自己的目标呢放在追求来世的这个娱乐，那么同样是把外在娱乐误解为真实安乐，那么这样所积累的这个福业，这是愚解三趣的一种因啊，是这样。然后我们再看歪道修行者严厉呢外在娱乐，追求禅定的这个乐受，或者呢更进一步严厉内在的定乐，追求这个舍受，那么他们的问题也处在不能认识乐受是坏苦，舍受是辛苦，刀子呢积聚优柔不动业，是这样的。那么这样就知道没有经过深入思维体会到优柔皆苦，就发不起延期一切三有流道的处理性，不能以何种的动机造哪一种的业，都是呢随身生死而已，是这样的。那么以上所说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以侯有爱决定是积极因生死的这个业，是这样来需要了知第七段所讲的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八段，以处理性的业成立解脱之意，讲这个问题。所以论上面说到，由此证明若普厌弃一切诸有为解脱故，三门性善则能渐远甚思坚进涅槃。那么意思呢，由于这个证明，如果修行人能普遍颜色一切三有六道，而且呢一心为了清净的解脱，自己的身口意心思这个善法，那就是能渐渐远离生死轮回，渐渐趋近涅槃的境界，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以上呢我们就讲了第二大科判的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三大科判，第三思摩即结身自立，分五：一四缘，二四心，三从何色卵，四呢就是四后承办终有自立，五呢就是持于身右受身道立。那么首先讲第一个金处四愿，四愿呢就是按照瑜伽师地论可以分成三类，就是寿命穷尽死亡、福业穷尽死亡以及这个位色不平等死亡，有这样三类。那么首先我们就讲第一类，论上面讲到，收金色者唯如书也，说因受粮一切庆经而死，是为四世。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以过去世的业力说因的受量全部这个穷尽而死亡，这叫做四世。那么按一般人来说，由于过去世的因业在这一生的受量有一个定数，连一生呼吸的次数都是在完全这个决定的，如果没有积聚受量增长减少的因缘，那么受量圆满就会收中正气，这就是收金而四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类，夫金四则未如物资俱四。那么比如一类人缺少意识药物等等自身自觉而死亡，比如这个动思街头啊，或者呢就是饥饿而死亡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知道收量没有到，但是呢福报已穷尽，也导致死亡，这就是福尽死亡。所以说就是我们要知道相夫是孝夫，平常呢有福报的时候呢不能相近了，总要为将来留一点才好。这个问题呢我们通过一个大德的传记可以正式了知，弘一大师小时候他的父亲亲身写了一幅大对联，是这个清朝刘文丁公的巨制，高高的挂在这个柱子上面，上联上写的是这样：昔时昔义肥伟昔财原昔富，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哀惜粮食哀惜义父，
这不是在财务上牵连，而是呢，因为一个人要懂得爱惜福报，不能铺张浪费啊，是这样的。还有呢，弘一大师的哥哥时常教他念这一句念素呢，以后呢，凡是遇到穿衣服啊，或者是应试，弘一大师呢都十分注意的，就是一粒米饭也不敢随意糟蹋啊，是这样的。而且呢，大师的母亲也是常常叫他身上穿的这个衣服应当事事要小心，不可以损坏或者污染。为什么大师的母亲和哥哥都常常这样叮嘱他呢？就是怕他不爱惜衣饰，损失福报，会导致短命而死亡，是这样的。那么讲到这一点啊，我们需要了解，确确实实积累福报非常重要，不能认为自己有福报天天享受如意，否则的话呢，确实这个福报穷尽了，不说成就解脱功德，连转生一个三趣人生的福报都就是没有，这样的话呢，下辈子就非常危险了，也就是根本没有办法下辈子继续修正法，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也就是劝大家呢，有福报的这个时候呢，应当珍惜，最好把自己的这个福报生下来给别人用，不要去现代人的这个派头。修行呢，要学供奉、消方、助现、生活健步、惜福的美德，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可靠。而且呢，从三世因果规律啊，或者是做一个修行人的角度来讲，这些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学处啊，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讲第三类。论上面说到，为色不平等事，则为汝尽所收为穷经，有就是因缘。这就是按照药师经等佛经上面师尊所说，由于纠众的因缘，导致寿命没有穷尽而死亡，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下面讲就是因缘。就是因缘当中，其中第一呢，就是为食无度量，就是因食过多啊，过少不能食量。吃得过少，那么让身体肌肉虚弱，或者呢吃得过多，让呼吸艰难，都会导致加速死亡啊，是这样的。第二呢，就是食所不宜，也就是说吃的这个食品不适宜，在体内不能很好的消化，这是第二。第三呢，是不消复食，就是因为吃的不平和，导致体内不消化而暗住，如果还继续吃，那就成为不消化的病，或者呢引起体内的各种疾病，这是第三。第四呢，生而不吐，意思呢就因食如果会发起体内的种种这个枯收，应当及时呢需要吐出，避免将来生起痛苦，生而不吐，那会导致疾病，成为这个减少寿命的因缘，这就是第四。那么第五呢，就是疏而次之，就是由于这个过去因食不知量，食用不适宜的食物不消而食，那么因此在体内引起各种疾病，这些疾病就是疏便所生的，所以叫做疏，如果不消除，这叫做次，所以第五呢是疏而次之。然后接下来讲第六，不经医药。不经医药呢，就是按照瑜伽师地论神文地讲，就是微了千处有阴湿阴盛的身体各种疾病，本来呢应当抑制各种凉意烁烁的有力的医药才能消除疾病，但是呢自己不去这个抑制，这也是寺愿。那么这个不经医药的内容，按照这个菩提道次第光论的注释，也就是释迦注，他们呢对这一句呢是这样解释的，有些饮食药物分开来吃，不会产生疾病等导致这个死亡的因缘，合在一起受用会导致这个重度，这个叫做不经医药，也有这样解释，但堪称韩文的不经医药的话好像对不上一样啊，或者直接就是没有办法直接理解一样的，但是藏文上呢就没有这样四个字，有八个字，而且就是说到别别不一致，有一个这样的词句，但是呢这里是按瑜伽师地论的这个翻译内容说到不经医药啊，是这样的。这是第六的这个内容。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七。第七呢，就是不知欲及若损若益，意思呢就是在心味因识趋于各方面不能辨别有损害和有利的这个差别，也就是说生和各个方面不懂得这个取舍，比如一个人挑重担，那么不了解自身的承重的能力，过于这个蛮干，那么会造成身体的损伤，然后再比如
起居没有规律，那么经常彻夜唱作，或者呢在季节交换的这个时候，仪式上不能按规律去设，都会制造四缘，这就是第七的内容。然后说到肺是肺粮，心肺犯性，这就是第八和第九两种这个四缘，就是肺是心肺犯性，肺粮心肺犯性啊，比如这个月经事啊，或者呢有病事啊，这时候心肺犯性叫做肺事。然后过量而性，这叫做肺量。那么我们上面讲与邪心的事当中已经具体做过抉择，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印光大师陶老人家也说，世间任有则于知界之事的有十分之四，有则于间界之事的又有十分之四，就是有则于愧损遭受其他尊重干处而死亡的。那么这一段呢，正好作为这一句很好的一种说明啊，是这样的。那么对于以上这九条的反面，结合自己的经验细心体会观察，那么有智慧的人呢，可以了解到养生保命的方法啊，是这样的，需要了解啊。今天就讲到这里。
苏南的一旦接受把你都内你别着那本身将几个难去我弄出吧。这边做林州啊，诸如兄弟。